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六旬许凤梅女士再被误判五年，王淑敏女士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吉林王亚勤修炼后癌症痊愈，蒋真相被冤判五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法轮功学员许凤梅女士曾于2008年因修炼法轮功遭非法劳教一年，2020年7月又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到周口看守所，后被中共公检法人员构陷罪名枉判五年。许凤梅现年60多岁，她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向民众揭露中共为打压法轮功而编造的谎言，因此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关押迫害。2008年8月1号许凤梅被淮阳国保大队长程维峰等人绑架到国保大队，遭到刑讯逼供，警察把她绑在老虎凳上，程维峰打了她几十个耳光，并在她背上扎了20多针，恶警王健拿着铁棍赶她的腿面，另外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拳脚相加。之后许凤梅被非法劳教一年，结束冤狱回家后，许凤梅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次他骑着电动车在马路上前行，突然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飞，摔在地上，小腿被撞掉一块肉，露着骨头。他忍痛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告诉肇事者不用害怕，自己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不会讹人的。肇事者闯了大祸，吓得脸发青，腿打颤，听了许凤梅的话感动得直流泪。就这样一个善良宽容的农家妇女，2020年7月17号又被周口东新区国保警察严然生、许湾派出所所长徐磊、村干部许新卫、许成杰和许刘涛等一伙人闯到家中绑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私人物品被抢走。2020年10月许凤梅被川汇区法院误判五年重刑。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17号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王淑敏女士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津市宁河区看守所，2020年11月9号被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近日获悉，王淑敏已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王淑敏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曾于2004年被天津市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6年又被芦台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拘留。2019年4月17号天津宁河区公安分局芦台镇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人员闯到王淑敏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打印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并把王淑敏和丈夫刘松山绑架到派出所，刘松山签字后被放回，王淑敏被非法关押到宁河区看守所，宁河区公安分局芦台镇派出所警察把他构陷到宁河区检察院。2019年9月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两次退卷，但中共公检法相互勾结，2020年5月25号王淑敏被宁河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庭审，他当庭质问公诉人什么是法律实施、什么是某某组织等，公诉人回答不上来。公诉人常宁把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解释当法律，当辩护律师予以纠正时，常宁当庭恼羞成怒。2020年9月初王淑敏被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淑敏不服冤判，上诉到天津市第三中级法院，后被违法裁定维持冤判。王淑敏被法院冤判后一直下落不明，近日获悉他已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王亚勤女士曾经是个医院治不了的肺癌患者，修炼法轮功后绝处逢生，她坚持以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中共打压迫害的真相，于2020年7月15号 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中共相关人员用停止他儿子的工作来要挟，并且以他的户口本名字和身份证名字不符为由，不承认他修炼法轮功癌症痊愈的事实。王亚勤2004年8月被医院确诊为肺癌，当时王亚勤在中日联合化工医院先后做了5次化疗。为了治病，他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借的钱也花没了，最后全部家当就剩1300块钱了，人也被折磨得半死，但癌细胞还是转移了。医生说这是未分化的小细胞癌，治疗到最后就是人财两空。他最后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农村姐姐家等死。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偶然从邻居那听说法轮功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为了活下去，他决定修炼法轮功。没想到练功不到1周的时间，身体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能自己走路了，也不用别人伺候了。1个月下来，癌症彻底好了，村里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这样一个被现代医学诊断为无法医治的人，在法轮大法中重获新生，但却遭到中共不遗余力的打压。2005年初，王亚勤曾被平安派出所邵天峰等人绑架。2010年，警察在5天内来他家骚扰过8次，并非法抄家。2020年7月15号，王亚勤在去邻居家时，被国保大队4个便衣绑架，家里的大法书籍、印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6000元左右被抢走。王亚勤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2020年9月份和10月1号，王亚勤被法院非法开庭2次后，枉判5年半。他的儿子也受到株连迫害，已被单位停薪2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感恩李洪志师父和大法。2021年1月10号，在中国新年到来之前，台湾台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东体育馆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来自各乡镇的学员，从年幼的儿童到年近90岁的长者，以感恩之心齐声表达对师父的祝愿，恭祝师父新年好。随后，学员们在体育场前集体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目前就读小学1年级的大法小弟子郑宇，成长在全家都是修炼人的大家庭里。幼儿园毕业后，某日，园长因想念他，特地来到他家。园长告诉妈妈，郑宇是他从事幼教工作几10年来难得碰到的天使小孩，他的善良行为影响了整个幼儿园。园长说，在幼儿园，郑宇总会主动默默地帮助其他小朋友，看到有人哭，他会前去安慰，他自发的善举得到老师的赞美，其他小朋友看到后也开始跟着学，结果无形中吵闹争端减少了，整个环境变了，孩子们友善互助，连带也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幼儿园里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喜欢郑宇。妈妈表示，他并没有刻意教什么，只是每天都会利用一点时间带郑宇念法轮大法经书红吟。现在他已经熟背2本了。平时则经常播放明慧网上明慧小弟子园地的节目，里面有很多故事。郑宇听了就知道了，沉溺于玩手机看电视是会被影响的，自然就远离了。郑宇上小学后，妈妈开始带着他学转法轮。妈妈表示，她希望让郑宇自己从内心逐渐认识大法，将来成长到青少年以至成年，永远不离开大法，真正知道珍惜修炼的机缘。 在瑞典工作了30年的瑞琴，6年前退休后回到台湾走进法轮功。瑞琴说，修炼几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对好坏善恶的观念完全转变了。以前认为对的事，现在用真善神标准来衡量，才知道自己以前都错了。瑞琴以前不吃安眠药，睡不着觉，修炼不长时间他就能不靠药物也睡得安稳，至今也没再吃过安眠药。学员秋菊参加了2020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后，听到学员们交流背法的心得，很受触动，回来后也开始每天背法。有天他偶然发现自己每天练功学法的地方，一个木瓜上开了好几朵佛经中传说的3000年才盛开一次的幽檀婆罗花，他感谢师父对他的鼓励。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4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是对得起人的》，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几年前做过一个很清晰的梦，风和日丽的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着，忽然电闪雷鸣，天地瞬间漆黑一片，街上的行人吓得无所适从，一动也不敢动，我也顿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伴随着阵阵震耳欲聋的雷声，天突然开口说话，声音响彻到地球上每个人的耳边，大意是说，神为了救人经历了万般磨难，穷尽了智慧，在人类历史上详尽安排了敬天信神、重德向善的传统文化，以及铺垫了正信在人间被打压时人的善恶表现所导致的不同后果，以及给人留下了末法末世神会来救度他的子民的希望。在历史的长河中，神一直在保护着人，点悟着人，煞费苦心的想使人在末节时能够识别出救人的神，从而认清和决裂邪恶，得到神的救赎。但到了末后的此时，多数人不仅不珍惜神，反而站到了邪恶的阵营，助恶为虐，辱骂诽谤神，拒绝真相，罔顾神慈悲的一次又一次给人揭露展现邪恶势力及共产红魔的毁人伎俩，愧对神一次又一次安排神的使者大法弟子顶着生命受到威胁的压力，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残酷迫害镇压神的使者。现在很多人已经到了不可度不可要的地步了，已不配得到救度，对人的惩戒和教训就要开始了。然后我就看到了很多高大无比的神在处理不符合标准的要淘汰的人，其中的一个神看到我时躬身施了一礼，道，某某某，天上的称谓，这里没有你的事，不过你还要在世间等待一个月。这时场景突然转变，我和很多大法弟子在一个清幽的山里面过着简朴的生活，大家都静静地等待世间大淘汰结束之后再被安排。结合此时中共黑手隐现其中的美国大选，邪恶舞弊的种种不可一世之丑态，以及代表正义的神选之人川普的举步维艰，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善恶的两种表现不正是在给世人看吗？不是在找在分能救度的人吗？我刚才讲了 有的生命是不配救度的。你们可以对每一个人去讲真相，但不是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全度，有的都是不配再救了。关键时候就要看人心的摆放，看世人怎么去针对这件事情，你出自于善念还是出自于恶念。神都在看每一个人的思想念头，决定着那个生命的留与不留。反过来讲，这件事的本身不是就在救度那些能救度的众生了吗？大法修炼，正法与你们正实法中，哪有偶然的事情啊？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在救度众生吗？在社会上影响那么大，人人都在思考。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众神在我正法的早期就定下了这样一条，叫这个邪党无论什么目的，他干的什么事，结果都是在帮我与大法弟子。所以中共邪党想要干什么坏事，他只要一干就是个败事丑事。九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冷静地看一看，都是这样。中共邪党自己知道，这个流氓政权在世人眼里是个异类，总是要给世人看，装装门面。现在连这个门面都砸了，画皮都撕下来了，他也知道装不住了，就赤裸裸地干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看着吧，往下看，这部戏就是这么演的。我理解，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控中，让邪恶暂时得逞，撕下画皮，露出獠牙，不就是还在给人认清的机会吗？人不相信的，都轮次揭开给他看，就像是以前台湾人不相信中共邪恶独裁，去年一部港版国安法出台，将自由的香港推入暴政囚笼，才让台湾人彻底醒悟，普遍在意识上开始排斥中共恶党，从而做出了对的选择。人面对善恶时动的念，也就定下了他的未来。救度是有序进行的，神是慈悲无限，对得起人千万年的等待的。将来大淘汰的后果也必须是使人幸福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问我，老师，你怎么不把这个清理了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把障碍全部都给你清理了，你怎么修？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经。所以大法弟子不要随着形势人心浮动，看到正义的一方失势就消沉存疑，对助师正法失去信心。我悟道，不管是世人还是大法弟子，都到了面临是否被淘汰的十字路口。师父将计就计所安排的一切，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和成就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坚守助师正法的初心，坚信师父和大法，圆融师父所要的，珍惜最后的机缘，坚定不移地做好三件事，直至助师正法的最后一刻，兑现来时的誓约，无愧于世人和众生千万年来的期盼。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遇困难就回高老庄吗？在学法中转变人的斗争观念。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号。明慧文章《神的复活》一文中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远以前的时候，在很高层次的天上，我和他都在师父身边。有一次正神与邪魔打仗， 这场战役打得极为惨烈，郑神纷纷战死。不久，郑神的一方所剩不多了。师父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跪在师父面前求师父，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郑神将全部战死。师父没有出声。又过了一会儿，郑神全部战死，战役结束。此时师父对他说，其实就是通过这场战役成就郑神，为宇宙真理而舍尽一切。说完，师父将所有郑神赋予了新生，郑神就都复活了。朋友跟我讲完这个故事，我当时就想，如果发生在人间这个环境中，有多少人会对此有正念呢？多少年之后，当今美国大选出现了此种情况，平时学法不够扎实的同修会出现失落、丧气，甚至对明慧编辑部文章提出质疑，更有甚者怀疑大法，觉得美国已经被魔鬼渗透到这种地步了，以后的执政者还跟中共有莫大的勾连，没有人会为大法伸张正义。不但如此，美国大法弟子因为支持川普，弄不好会被民主党报复，从而觉得这下子没有了出头之日，失去对大法与师父的信心。这位大陆的大法同修提出了一个严肃、很实际的问题：宇宙的表面失去了平衡，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在师父传法之前，我们中国人对太极的认识就是黑白的，而且黑的太极眼是白的，白的太极眼是黑的。但是大法的太极图形，无论上红下蓝还是上红下黑的太极眼，全是通透的。从中我悟到，宇宙的表面平衡也好，不平衡也好，都在大法的掌控中，即使到了最高层次也是一样。一，大法学员到底为什么而活？有的人为了一口气活着，有的人贪图享乐，有的人面临非法审判，心情复杂，有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心里还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有的人每天看转法轮一讲两讲甚至三讲，可是面对时事一头雾水，有的人强调强权政治，有的人坚持法律与秩序，有的人喜欢民主自由，有的人热衷共和制度，有的人抨击极左流氓，有的人大骂右派暴徒，真是眼花缭乱，难以辨别。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请注意，这段大法的指导意义特别深刻，特别具体。我在实修的具体体验中认识到，师父讲的这段法的最后部分，不只是针对我们真正面对的真正的邪恶，还包括家庭、社会、亲朋好友、同修之间，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等等。我刚才提到的眼花缭乱、难以辨别的这个社会和个人的状态，再用师父讲的这段大法来衡量和思考，一下就更清晰了。所以我们大法学员到底为什么而活呢？是为自己和我们在法中承担的使命而活。不管实践的形式如何，我们也都是不浮动、不困惑、坚定不移的。二，在学法中转变人的斗争观念。渗透、离间、瓦解、取代，这就是共产党。片山匹油不够，剑已用之。中共渗透有数，看一看酒瓶中的论述，再想一想川普所面临的美国政府的现状， 是不是非常相似？那么川普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即使他运用总统权力采取雷霆手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然他可以这样做，使社会迅速恢复稳定，但他没有那样选择。人有人的状态，而我们大法学员是区别于常人的，应该能理解解决社会复杂环境的根本办法。我在学习转法轮摇式功能这一节中认识到，人的功能是受层次限制的。在世间法的层次中，人的思想是有不稳定因素存在的，只有突破世间法的层次，达到罗汉法层次以上，人的思想才能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在常人中修炼的人，为了能够比较稳定地看清事物的真相，只有依靠法的力量才能达到。也就是说，一定要超越常人的思想境界来学法，来看问题，才能真正学到法的内涵，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共产党是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就凭《共产党》一书中说，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集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我在学习转法轮宿命通功能中认识到，共产党是一种反大法的邪恶生灵。如果我们还不能认清这一点，就很难看懂九评系列社论，更遑论看懂转法轮了。正是因为我们把师父道法中提到的自然当成了真实和正常状态，所以我们才走不出人类和人类社会。就像猪八戒一遇到麻烦和困难就立马跑回高老庄，那他永远到不了西天。如果我们能够在学法中真的转变了人的斗争观念，当我们再看人类社会时，忽然发现原来人类被欺骗了，原来伟大的创世主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等待着人类快快清醒呢。层次所限，仅供参考和思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牙疼后的认识，作者雪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我从2020年9月份开始一吃东西牙就疼，找了很多原因，爱吃的心，爱说常人的闲话等等。以前牙一疼马上一找这两个原因就好了，这次不行，牙就是不能吃东西，人瘦了10斤。这周看到明慧网一位同修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大概是讲身体出现状况后找不到原因，然后求师父开示，最后在师父的点悟下找到了原因后好了。于是我也在心里求师父。昨天听师父讲法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因为经常听师父讲法，因此已经非常熟悉了，就形成个习惯。有的时候师父说完一句话，我马上就接着说下一句，这是多么的不严肃啊，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呀。找到这个原因后，今天早上就感觉牙好像正常了，中午吃饭牙也不疼了。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弟子知错了。由此想到，前一阵子又有邪恶利用常人诽谤师父，我们真得好好找找自己了， 是不是我们有些意识不到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因素，又被邪恶抓到借口了，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是不是在川普总统的问题上有不信师的念头？我悟到，因为美国还有一些人没认识到拜登之流和共产邪灵对社会、对人类的危害。师父就是让邪恶露出本来面目，尽情表演，把他们的邪恶本性暴露无遗，让不明真相的人看清他们的邪恶嘴脸，从而选择做出良心的选择，选择正义善良，最终得到救度。以上是我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正念否定迫害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朝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5日。在一个炎炎的夏日里，我去公园讲真相救人，这里风景优美，环境优雅，温度适宜，让人流连忘返。我在林荫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向过往的游人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告诉有缘人躲过大瘟疫的秘诀。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带的资料发完了，正要准备骑上电动车回家，却迎面碰上了两个警察。这可怎么办呢？没有别的路可走，再说看见警察就跑也不对劲儿呀。我做的是好事，是救人的事，又没犯法，跑什么呀？我把心一横，一扭车把，骑着电动车就过去了，心想各走一边，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心里稳稳当当的，没有一丝怕意，只把他们当作游玩的人。站住，你干什么的？他们伸手拦住了我的去路，我脑子一片空白，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其中的一个警察就把我放在车筐里的包抢去了。他们翻包时发现里面有大法的护身符，就大声叫喊着，你是法轮功学员，你别走了。随即一个警察看着我，另一个去旁边打电话叫人。我大声地质问看着我的警察说，凭什么拿我的包呀？你们是在抢劫，练法轮功的人多了，我们也没犯法，你们看见就抓，土匪一样了。我准备骑车冲过去，他一下把我的车钥匙拔下来抢走了，我心里这个急呀。这时围上来许多看热闹的游人，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心里好难过呀。事已至此，我顾不上别的了，再难也得把人救啊。于是我振作起来，面向人群大声地开始讲真相。人群中有个人说，国家不让练就别练了呗，何必自己找苦吃。我说，我是法轮功的最大受益者，我年轻时得了绝症，医院都治不好了，修炼了法轮功，我的病好了，要不然我哪还能站在这里和你们说话呀，早不在人世了，我修炼20多年了也没得过病，身体一直很好。身边的警察说，你20多年没得病，你要省多少医药费呀？我说，省钱是小事，关键是我不遭罪了呀。警察不屑地说，不信。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警车来了，从车上下来几个警察，连同原来那两个警察一起拽我，要把我拽上警车。我一直不配合，并大声对他们说，我没犯法，大法师父一直告诉我们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个好人。他们不放手，要强行地把我拽上车。我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这是绑架，是非法的，我会依法控告你们的。但是我忘了发正念了，当时感觉他们就像几个木偶一样机械地干着恶事，我一个老太太怎么抵得过他们的强拉硬拽？他们把我强行拽上车，拉着警笛横行在充满人群的大路上。他们在车上哈哈大笑，而我的心在滴血。我哭了，我有些绝望了。 突然有一念在我脑海闪过，我要喊法轮大法好。我右手握紧拳头，大声地喊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大法师父清白。他们听我这么喊都慌了，赶紧把警笛关掉了，对我说，大姨，别喊了，别喊了。我没有听他们的，还是大声喊，警察执法犯法，干坏事。我喊了一路，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扔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后就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心情非常低落，也非常悲苦，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红银里的一首诗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然后我赶紧向内找，其实都是自己懈怠了，人心太多，让邪恶因素钻了空子。找出所有人心与缺点和不足，发正念接替他们。师父的法又一次点悟我。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的心里一下轻松了很多，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我知道怎么做了。折腾了一天，到了晚上十点多，我又累又饿，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睡梦中隐约地看见我已故的母亲，她在悲惨地哭叫，周围一片黑暗。我猛然惊醒，心想，是我没做好，使得我的世界的众生受苦。我心里很难受，忍不住又落泪了。我想，慈悲的师父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承受的太多了，以后我一定修好自己，多救人，唯愿师尊笑。这时我睡意全无，我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破椅子上，开始发正念。我不断地念着正法口诀，坚定地除恶。在定中，我看到奇形怪状的各类邪恶生命都被我销毁了，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条河。我光着脚从河对岸走过来了，轻轻的河水还没没过脚面。我继续发着正念，邪恶因素又变换了新的伎俩，空间场又出现了一个正在制作水泥棺材的场景，一群丑恶的生命正在忙着制作中。我见状赶紧说，炸他，我们都好好的，让邪恶死去吧。这个也销毁了之后，空间场又出现一头瞎了一只眼的驴，拉着一辆破车。我使用功能，连驴带车被我一把火给燃尽了。空间场又出现一件衣服，衣服上的扣子正在扣上，想把我扣在这里没门儿。我拿起一把剪子把扣子剪掉了。空间场又出现了两朵盛开的黄色牡丹花，非常好看。我知道邪恶没有了，我松了一口气，一看表已是早上七点多钟了。我在那张破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将近八个小时。我本以为可以回家了，他们却给了我一张拘留15天的非法拘留通知书，让我签字。我拒绝签字，我拿起来想要撕回，突然看见那上面有一行字，说我违反了所谓的什么治安条例。我指着这一行字，要求他们把这个条例拿出来给我看。警察说，不给看。我质问他，法律是公开的，为什么不给看？你们是在犯法呀。他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因为是疫情期间，他们为了所谓的防疫，要给我做核酸检测，还要进行全身检查。我想，我是修炼人，不会有病，也不会有什么病毒，病毒不敢来的。所以我一开始是不配合他们做检查的。但是又想到要证实法，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呀。接下来我就随他们去医院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检查结果是，我这老太太的身体各个机能都很健康，一点毛病没有。 先前那个不相信我二十几年不吃药没有病的警察很震惊，在医院说了好多次，神奇，太神奇了。在回派出所的路上，我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愿意接受了，也明白了。由于在医院体检身体健康，他们就强行把我送去拘留所。由于怕担责任，拘留所有个规定，就是到了拘留所后量血压，测体温，如果一项指标高，拘留所就不能收的。派出所的警察也折腾累了，为了尽快把我甩给拘留所，在去拘留所的路上，司机把车开得飞快，到了拘留所马上开车窗户通风，怕我体温高。在拘留所里，我在心里求师父帮助，师父，我不能在这里，这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还要去讲真相救人啊。只要我们在法上正念正行，慈悲伟大的师父就会帮助弟子解除危难。拘留所的御医给我量血压的时候，我的血压把血压计的指针给冲破了，我的血压都不知是多少了，血压计坏了，他们就又换了一个血压计，还换上了新电池，又给我量，这次是高压220，他们不相信，就又换了新电池重新量，这次是高压195，还是高。送我的一个警察说，是不是血压计还是坏的，给我量量看。给他一量，血压正常。拘留所的一个大约50多岁的警察也量了，血压也是正常。他们无话可说了，拘留所拒收了。就这样，我在伟大的师父慈悲保护下，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拘留所。在回来的路上，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也都愿意听了，也接受了。看着这几个明白真相的警察，脸上洋溢着得救的喜悦，我心里也是很欣慰。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警察被定住不动了。明慧网2021年1月4日，横幅飞上了树梢。有一次，我与六位同修相约到黄鹤楼去挂横幅“法轮大法好”。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有许多友人在那里了。我建议我们先在附近专心发正念，我留在原地，先定定神，然后在心里发出强大的一念，让这些游客都进屋里去。不多时，这些人就真的一个个进楼里去了。事不宜迟，我立即将2条3米多长的条幅使劲朝树上抛去，条幅都稳稳当当地飞上了树梢。过了一会儿，陆续有人从楼里出来走动。当金灿灿的“法轮大法好”5个大字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我听到有人不禁啧啧称叹，好漂亮啊。身正念正不惧邪。一天，我趁天还没亮，将4、5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挂到了本地社区门前的树上和电线上，之后便到附近公园里遛弯去了。等我拎着一袋青菜回到家时，看见一大群人，有社区的，有街道办事处的，还有辖区警察，正堵在我家门口。他们一见我便问，社区门前的那些东西是谁挂的？我很镇定，笑着说，哟，那个挂东西的人还真是不错呢，居然挂得那么好，那么整齐。他们朝我看了几眼，见我面不改色，气定神闲的样子，啥也没说就走了。警察被定住不动了。一天早晨，我带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粘贴 一边走一边将它们贴在沿途的电线杆、宣传栏上。贴到最后一张时，不小心贴歪了，我便撕下来重新贴好。没想到此时正好有辆警车开过来，停在我身边。我只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的胆子还不小嘞。我抬头一看，车里坐着四个警察，正恶狠狠地瞪着我呢。其中一个说：老子今天看你往哪儿跑。我吓了一跳，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这时脑子里突然闪出一念：我是神，不怕你们。再看那四个警察被钉在车里一动不动，我赶紧回家了。资料瞬间变了。迫害初期因资料紧缺，我便主动承担起资料传送、分配等事项。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拿回了两大包真相资料，快到家时迎面碰上了本地的社区书记、主任等人。他们见我两手提着两大包东西，便大声叫着我的名字，问我拿的什么东西，打开给我们看看。我沉着地答道：买了些吃的东西。他们坚持要我打开，我就不慌不忙地打开其中一个袋子。他们看后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就这样，我光明正大的安全回家了。水塘变马路。2001年，本地有一对夫妻同修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同修的女儿小红央求我带她到洗脑班见她爸爸妈妈一面。我稍作安排后，就带着师父近期发表的经文和一些生活用品，领着小红去了洗脑班。到洗脑班后，看门的不让我们进去，更不让我们与同修见面。一直等到中午12点过了，趁里面的工作人员休息时，我和小红便绕到洗脑班的后窗户，把小红扛在肩上，隔着窗户栏杆将经文和生活用品递了进去。由于里面的同修看到新经文情绪激动，声音过大，惊动了洗脑班的警察等人员。几个警察马上从洗脑班里面跑出来，堵在大门口。我一看窗户下面是一条泥埂和一片水塘，根本就没有路。他们大叫着：今天你们跑不了了。小红吓得边哭边问我怎么办。我安慰她：别哭，别怕。其实我看着面前的水塘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就在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我忙问他怎么样能从这里走出去。他没搭理我，只顾自己往前走。我和小红便跟在他后面走。走着走着，水塘变成了一条宽宽的马路。这时马路上又过来一位中年妇女，我上前问路，她也不答话，我们只好跟着她，直到走到马路尽头。这时迎面开来一辆公交车，我和小红上车回家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智慧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5日。修炼前，我是个体弱多病、吃不好、睡不好、走路都走不动的病秧子，经常到医院打针吃药， 整天被病折磨着，真的都不想活下去了。在生命的难耐之际的1997年，我幸运地得大法了。修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清除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消了很多的业，使我神奇的一身轻。在大法修炼中奋力精进，多学法，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师父在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现在也到了最后，更要学好法，多发正念，多救人，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智慧救人。下面我就讲一下我是怎样智慧讲真相救人的，举几个例子。我和同修每天都出去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慈悲善待世人。有时他们需要帮助时，我们立即就去帮助他们，哪怕是小事，他们都很感谢，我们就赶紧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看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通过讲真相就明白了，马上就退了。有一次在超市里，有一个老人买牛肉，他跟我说，这店员骗人，这牛肉不好，他说好。我一看这老人很有素质，不像一般人，想救他，我就安慰他说，您先别着急，等一会儿上好肉你再买。不一会儿就上好肉了。我告诉老人，这块肉嫩，买这块。老人很满意地买好了牛肉。出来之后，我就赶紧给他讲真相。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我是党员。我说，三退保平安，你把它退了吧。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还有大瘟疫，这不是天灭他吗？我再给他讲真相，又告诉他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他身体健康。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健康吧。他说，好，好，谢谢。他很快就退了，老人得救了。又有一次，一天中午，我上超市买大米，推着购物车往里走，人很少，很快就到了大米堆跟前。有两个人也在买大米，是两口子，40多岁。我跟他们说，前面也有大米，很便宜，比一下哪个好。他们就跟过来了一笔，最后就都选好的。他要往购物车里搬一袋大米，他俩没有购物车，就说，我们把米放在你车里行吗？我说，当然行。他们很高兴。买完大米走出超市，他们都很着急地回家。那女士已经往前走了，我就赶紧给男士讲真相，三退保平安。男士说，我啥也不是。我说，咱上小学时都戴过红领巾，你把它退了，天灾人祸不上身，万事顺利。他说，行行。这时女士回头发现我跟男士说什么，就赶紧过来了。我又给他讲真相，他俩都同意退了。我给他们起吉利名字，并告诉他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都说好，好，很高兴地回家了。去年秋天，我丈夫带我上山到他的同学家帮秋收，那天是晴朗暴热天，到那儿一看，有十几个人在那里干活，都是他的同学和他的家里人。这里有几个人已经做了三退，是我以前把他们退的，还有几个人没退，这是机会，我想把他们都退了。我心里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休息时有很多人在屋里，有几个人在门口，我在门口给他们一个一个的退，结果他们全都退了。我一看退完的都在屋里，没退的都在门口，都安静地坐着，好像就等着听真相。退完之后，他们又都进屋里去了。咋这么巧，还这么顺利，这是师父在帮啊。我望着天空，蓝蓝的天飘着朵朵白云，白云的形状都很奇特，凉爽的风习习吹来，很祥瑞。 我只是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智慧救人。现在政法已经到最后了，越到最后越抓紧救人，抢一个是一个，完成史前大愿。发正念，另外空间邪灵与怪兽。8月23日晚9点发正念，清除本市空间场的邪恶与因素。我看到另外空间特别黑暗，满空间到处都是共产邪灵，都是穿着灰色服装，就像电影中演的八路军穿的那样，有上百万，密密麻麻没有间隙，里面还夹杂着各种怪兽。有一种怪兽长得特别凶狠，长着浅黄色的长毛，有点发亮，像狮子，脸是蓝色的，眼睛大耳圆，眼珠鼓鼓的，大嘴占整个半个脸，咬牙切齿，太凶了。我形容不好，地上没有，是另外空间一种怪兽，看着特别凶狠，一群一群的。还有一种也是没见过的怪兽，身体细长，四肢也细长，长得有点像天狗，头却不像，头特别长，像它的身体那么长，整个头是长长的大嘴，下颚细长带回骨沟，不好形容，挺复杂，地上根本没有。别看它很细长，它很灵敏，也是很凶猛的怪兽。还有长得人面兽身的，后脑勺是长方形的等各种畸形怪兽。共产邪灵聚集这些怪兽是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一切邪恶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我又用各种法器消灭邪恶，我有很多法器，其中有激光神雷、神炮，发着亮亮的激光，邪恶一片一片的被炸毁，还有金坦克，能转圈的发射，邪恶死伤无数，还有两米长的大铡刀，在空中上下翻飞，一铡就是十几个邪恶的头落下了，太有威力了。还有大金波，能大能小，在空中转，越转越大，发着金色的光芒，吸引力极强，很多邪恶被吸进去就化成了黑泥了，都是威力无比的神器，半个小时邪恶就被消灭光。别看邪恶张牙舞爪，那么大阵势，聚集那么多怪兽，也没有多大能力，一点招架都没有，瞬间就被炸得灰飞烟灭。正好发正念时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情形，就借此机会写出来，希望同修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如果邪恶在另外空间成了气候，就会构陷操控恶境坏人来迫害大法弟子。由于我的写作水平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愿这登归途佛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情，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